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又要跟您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开始读阿摩斯书，今天的读经进度是一二两章。在读 QD 经文前，我想先介绍一下这卷书的作者和背景。在第一章第一节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雅牧人中的阿摩斯德末士论以色列。这告诉我们，阿摩斯书的作者就是提哥雅牧人中的阿摩斯。阿摩斯这个名字希伯来文的意义是负担，上帝负担的意思。先知阿摩斯是犹大国的提哥雅人，提哥雅城在伯利恒的南方，它距离耶路撒冷约30多里，而离伯利恒约20里，所以我们知道阿摩斯当时是住在以色列地的南方。先知阿摩斯并不像先知以赛亚或但以理，他们是一个朝中的贵族，他也不像耶利米是一位祭司，他只是一位平凡的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人，在当时的职位是被人看来是低微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就如哥林多前书1章27节说的，神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神拣选了一个牧人做他的先知，去警告一个当时正在全盛阶段的一个大君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二世。阿摩斯书的写作时间大约是在西元前八世纪，当时是在南国犹大王约西亚、乌西亚和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耶罗波安是以色列诸王中最强的一个，也是诸王年代最长的一个，他诸王约41年，在位的年间收复了以色列边界的很多地方，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可是在这样全盛的时期中，以色列国却是危机隐伏，以色列人拜偶像、拜金牛犊的罪依旧存在，道德堕落，在社会上贫富悬殊，不公义的事情增多。因此在那个时代，上帝差遣了阿摩斯和西阿两个先知，从南方的犹大国来劝诫北国以色列。很可惜的是，当时耶罗波安王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成功，但是在宗教上却是失败的。他自己拜偶像，他也没有接受阿摩斯的忠告，把百姓带回神的面前去。最终上帝的审判临到以色列王国。从我们刚读完的何西阿书，我们学习到先知何西阿强调上帝的怜悯慈爱，而我们接下来要读的这卷书阿摩斯则是强调上帝的公义。整本书的大纲主要可分为三部分。一二两章论述到神对列国的审判，而三到六章讲到的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七到九章是关于将来的一个意象。而我们今天要来看读经进度一二章，从第一章还有第二章的一到五节，主要是论述到上帝借着阿摩斯预言以色列四周的邻国，也是以色列的世仇，自古以来就一直与以色列人为敌，试图要消灭以色列的六个国家民族，神说他们要一一受到上帝的审判。第一章三到五节提到神对大马士革，也就是亚兰人，就是当今的国家叙利亚的一个审判。而六到八节讲到的是对非利士的审判，九到十节是对腓尼基人的审判，十一到十二节对以东的审判，十三到十五节对亚门的审判。第二章的一到三节说到的是对摩押的审判，而二章四到五节则是讲到对以色列犹大的审判。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神非常清楚的透过阿摩斯预言了这一些不信神的这些国家民族，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利用阿摩斯的预言讲到了他们要为什么罪、什么样的罪来受审判，以及天父上帝要如何审判这些国家民族。而这些预言后来也都一一的在历史上应验了。所以即使连神的选民犹大、以色列他们所犯的罪，神也没有放纵，上帝仍然施行他公义的审判。好，接下来从今天的QT 经文二章的六到十六节， 主要讲到神对以色列的审判。我们先一起来念二章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来看二章六到八节。我们刚刚说到，以色列人在当时在经济、军事上都算是强盛时期，但是他们却欺压穷人。当时的经济富庶，但是社会上的一个贫富差距却非常的悬殊。有钱人拥有好几套房，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有钱人夏天要在旧金山湾区有一间避暑的别墅，冬天呢，要在佛罗里达州也有一套房好避冬。但是很多人却连一间房也买不起。这不是跟今天我们所处的湾区或世界上主要的一些大都市像北京、上海一样吗？有钱人炒房，很多人却是一辈子不吃不喝也买不到一间房。有权势的人更是利用各种方法赚钱，欺压穷人，违背了天父上帝的诫命。就如第六节说的，为了赚钱，他们卖了义人，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甚至连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真是不仅利益熏心，也在道德上惹神愤怒。更过分的，他们还去拜假神巴利，随从异教的风俗，在偶像的庙中，父子跟这些庙祭行淫，使上帝的名大大被亵渎。在第八节里面说到，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那在出埃及记22章26到27节里面说到，神说，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盖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一个富裕的环境中，但是他们却是三番四次的违背神给他们的命令，不断的犯罪。再来九到十节，这边讲到的是，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倚靠上帝的时候，神是如何帮助以色列人征战得胜，带领他们得地为业。而到了11到12节，讲到了拿细耳人，他们本来应该是分别为圣的，在分别的过程里面是不可喝酒的。然而当时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却利用各种借口来引诱他们，使他们离弃昔日与神所立的约，叫拿细耳人喝酒，也叫先知不可说预言。这是拦阻的，破坏神给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他的呼召和命定，这也是神所不喜悦的。而最后13到16节很清楚的讲到了，上帝的审判必定沉重的临到，神的审判要如重车压在这以色列人民的身上，而且无人能逃脱，任谁也无能为力。不论你是快跑的、有力的、 刚勇的、腿快的，就连勇士中最有胆量的也必赤身逃跑。在天父上帝公义的审判之前，人人平等，按着自己所行的都要受审判，无人能幸免。好，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从今天的 QD 经文，我们可以学习两件事。第一件事，我们可以学习到像阿摩斯一样，成为一位对天父上帝的事有负担的人。我们读到阿摩斯是一个平凡的牧羊人，他在当时他还打两份工，他又要牧羊，又要修理桑树，我相信他是非常忙碌的，就如我们今天我们在职场上打拼的人。那为何当时神要呼召阿摩斯出来当先知呢？把这些奥秘的事向他开启呢？我想他应该是一位连结于神、与神同行的人，他的心里对神的事有负担，所以神可以使用他这样一位在世人眼中软弱的小人物，在当时的大君王面前来指证当时社会的不公义以及宗教信仰上的腐败，更预言神的审判要来到。阿摩斯虽然在他职场上面工作，可是他却时时以神的负担为念。那神的负担是什么？神的负担就是神要把他拣选的子民以色列挽回，所以神使用了阿摩斯，对当时的世代发出呼声。就如同在新约的路加福音2章49节，那时候的情景是说到，当时耶稣12岁上圣殿去，而他的父母发现他不见了，接着到处找他，后来在圣殿里找着了。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是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时，他也是凡事以父的事为念。阿爸天父今天所可想的，就是要住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家，就是教会。那什么是父的事呢？父的事就是我们都有份在神的家的一个建造上。你我都是这个家的一份子，而且都要为这个家的建造尽力。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来教会聚会，教会不仅仅是一间华丽的建筑物，如果透过我们的聚集，在爱中一起被建造成为教会，那我们就是在做父的事。所以今天不管您是在学校，或在家中，或在办公室，或在福音的合场上面，不管您在哪里，也无论您在做什么，应当记着，当以父的家为念。所以我现在所做的，有没有为神家的建造付出什么？我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或者是我的态度，这些是有助于神家的建造，还是有损神的家？我们是否以父的事为念？那我们来到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你是客人还是家人？我想，如果我们是家人，我们就对这个家有负担。那要如何对这个神的家有负担呢？我想很简单，就是我鼓励您今天就去向你的小家长报名来参与服事。很多服事如同主日的招待童工，或者是小家里面的服事，例如带破冰、做斋药、带敬拜、看顾孩童，或者是带点心与家人分享，这些都是在爱中一起来建造教会这个家。那如果今天您还没有参加小家，那我也非常鼓励您开始参与这个小家的聚会，跟我们一起成为家人。让我们从今天起，我们在我们所处的教会小家小组里面都是家人，不再是客人。当我们愿意委身在神的家，我们心中以父的事为负担时，我相信神他也乐意，他也能够使用平凡的你、平凡的我，在这个世代为神的福音做美好的见证。好，第二件事，从读阿摩斯书我们可以来学习到上帝的公义。我们明白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当我们活在蒙福的日子里，我们更应该来省察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头脑上会以为我们自己在物质上很蒙福，我们就是与神的关系很好，但是有时我们却仍然是活在罪里面，或者是用一种神所不喜悦的方式来获得这个物质上的富裕。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蒙蔽，就如同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为了赚钱， 不顾神的教导，欺压穷人，对人没有爱心，没有怜悯，只看到自己眼前物质的需要，他们以为这就是神一个永恒的祝福。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标准是从来不改变的，神公义的审判终究会到来。因此，我们在蒙福的日子，还有机会悔改、改正的时候，我们更要去追求神的话语，以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神今天的话语也来检视你我的内心，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亏待人的，有没有什么不蒙神喜悦的，在黑暗中的，不能见光的，靠着我们自己不能胜过的。在以赛亚书26:8-9里面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学习神的公义，就是在耶和华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我鼓励您天天来操练等候神，等候神就是侍立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就得以见光，靠着神的光得胜。只有真实面对神的道、神的话语、天父上帝，才能够使我们行在他公义的道路上。好，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用今天的话语教导我们学习像先知阿摩斯一样，是一个对你家中的事有负担的人。阿爸父，求你放下你心中的负担，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以你的事为念。在我们每天忙碌的生活中，在我们所在的七山领域中，让我们以你所关心的事为念，使用我们，也在我们所处之处，能够成为传讲你福音见证的人。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家中，也愿意参与家中的事，不再是客人，而是成为一个愿意委身的家人。谢谢阿爸，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愿神祝福您，期待下次再相会。